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从2004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九篇社论，题为《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编辑部在为此发表的公告中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九评共产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系列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讨伐共产党的罪恶，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探讨共产党之后中国未来的道路。透视中国节目将推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为您介绍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精彩演讲。
2005年3月6日，由费城大纪元时报和自由中论坛举办的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行。研讨会由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主持，著名学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黄花岗历史文化杂志主编辛浩年先生、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和告别中共网站代表贺冰先生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除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华人和留学生外，还有十几位西方人士，他们通过大会提供的中英文同声翻译参与了研讨。研讨会历时三个半小时，结束后听众们仍然依依不舍，纷纷购买辛浩年先生的著作《谁是新中国》和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辛浩年先生当场为读者签名留念。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中，我们首先为您介绍辛浩年先生的演讲。辛浩年先生原名高尔频，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安徽分会的专业作家。由于他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写，使得他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很难被发表，为此他转向了历史小说的写作。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量与中共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并因此深刻地认识了中共的本质。在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开始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六四屠杀后，辛浩年先生毅然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暴行，并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离乡背井来到海外，开始了《谁是新中国》一书的艰难写作。他以史学家的责任感和勇气，历经长达14年的奋斗，终于于1999年10月完成了这部还原历史真相的史学巨著。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辛浩年先生在滨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和四点感想。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也就是就九评共产党这九篇文章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和感想，不牵涉到对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的褒和贬，就文章说文章，我想这是做学问的一个很实在的方式，这是我必须要说明的。因为在海外这个无限自由而又背景极其复杂的中国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小心一点为好，因为如果让你的敌人误会了你，那我在所无惧，可是让你的朋友误解了你，你会很痛苦。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就文章说文章。那么我要说什么呢？我今天首先想说的是， 我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为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或者说从1921年以来，像这样大规模的一评、二评、三评，直到九评的评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完全的对立面上去批判他、揭露他，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他。而且这个第一次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正面进攻，毫不屈辱。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这么多年，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说你是反动派，你就是反动派。什么时候有谁说你也是反动派，你也是反革命？没有，不敢。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之下，人们为了起码的生存要求，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人的起码胆略了。而九评共产党站在一个完全对立的立场上，正面进攻，毫不屈辱，这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包括我们今天在自由的海外，它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必须承认的。特别是在1989年以后的海外，我们有很多对共产党的批判和声讨是羞羞答答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像这样干脆果决的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毫无顾忌的批判否定中国共产党，确实不多，而且很少。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那就是反唇相讥，以牙还牙。我刚才讲了，有谁敢在牛棚里对共产党以牙还牙？有谁敢在反右斗争当中和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共产党反唇相讥呢？有吗？没有，都是事后的英雄，背后的英雄，躲起来的英雄。可是今天有一个信仰团体，他们拿出了这样一个气派，对一个真正的流氓告诉他，你就是流氓，而别人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这种情况，我以为他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在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人从欺骗之中开始觉醒，我们的政治觉悟，我们的政治觉醒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波澜壮阔的兴盛起来了。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型的声讨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九评共产党的九篇文章，从思想、文化、经济、历史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一方面接受了前人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方面又鲜明地标举了自己独特的信仰风采和精神内容。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难得的。由于在各个方面对共产党展开了批判，所以他给人一种非常警醒和发人深省的感觉。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人，我在研究了共产党的80余年的历史，也写了我这本书《谁心中国》之后，我仍然感到相当的吃惊和非常佩服的地方。这是我简单的两个看法。那么我现在讲我的四点感想。我的第一点感想，我认为九评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专制改良此路不通。什么叫专制改良？就是为了自己维护专制政权和专制统治的改良，而不是站在民族和国家的人民的立场上分权于民、分利于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行奋斗的一种真正的改革。 这就叫专制改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他在位的16年间遍选良臣，进行种种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其结果是被送上了断头台。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国历史学家米利说得很好，一个残暴的拒绝人民要求的君主，或一个企图用改革的方式来保住自己权力的君主，他们的下场是完全一样的。尼古拉一世到尼古拉二世，从1801到1861年，整整60年间，经历了60年的改革开放，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请大家记住，我说的不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二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背叛的炮响，不是共和的炮响。我们自己呢，100年前我们的满清王朝，经过了50年的前后两度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改革开放，在当时叫洋务运动。这场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中国从没有电话电报到有了电话电报，没有军舰火车有了舰船和火车，应该说把中国从一个古代化迅疾地推向了近代化。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在100年后学着做的那一切。结果是什么呢？慈禧太后亲自批的上海道，也就是他的经济改革特区上海，来一排又一排的高楼大厦，并没有救得了满清王朝的命运。为什么？很简单，就是维护自己统治的任何一种改良都救不了自己。如果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的改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千秋万代，永不转移、永不变色，那么迎接着他的、等待着他的就一定是失败。这就是说，专制改良是走不通的。我为什么说九评共产党证明了专制改良走不通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要害，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企图用改革开放的方式来救自己的命，也就是说企图用改革开放的方式来求得长治久安。我们不说15年前的那一场疯狂的屠杀已经非长治久安的表现了，我们就说九评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大吹大擂了25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忽然在海外产生了一个9篇文章，完全站在对立面上，彻底否定他的党、他的政权和他今天的政治现实，那还是安吗？这不但不是安呐、而是伪了。所谓长治久安，这个东西在共产党那里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是他是梦寐难成的。九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了一条。梦想中国共产党长治人民久安的那一种专制改良是走不通的，是完全走不通的。这是我的一点感想。第二点感想，那就是九评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东西，证明了一个必上梁山的革命真理。什么叫必上梁山？我无需多加解释，因为谁都看过我们中国伟大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革命不是想革就革得起来的，革命是逼出来的。孙中山先生讲，我随便就能割起来了吗？那是因为满清王朝顽固不化，最终闹得天怒人怨，革命才成为势头，才成为人民的必然历史要求。前几年中国大陆拍了《水浒传》这个电视剧，大家恐怕今天还记得吧，里面有一句唱词曾经唱遍神州，那就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不是？这个该字就是被逼啊， 就出手啊，那是被逼以后是不得不出手，我就要出手了。我们想一想，在海外和国内那么一个非常强大的信仰团体，从反疆不反共走向反疆更反共，是不是逼出来的？是被谁逼出来的？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任何革命契机的到来，人们革命心态的变化，革命风潮的兴起，不是人民要革命，是统治者用自己反动的顽固的手段逼迫的人民，最后不得不走上一条彻底推翻你、彻底改革社会的这样一条明确彻底的道路。所以我以为看完九评共产党以后，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过了100多年了，革命也不像别人所说的就是杀人放火，中国共产党割了一辈子的命就是杀人放火，那些被他割掉命的人哪一个又是杀人放火的呢？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1989年之后，在海外首先掀起了一股推翻孙中山、否定孙中山、歌唱康有为的所谓的改良，说如果孙中山不革命，满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就成功了，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梳着辫子穿着马褂走在世界现代化的大道上，可能吗？不可能。慈禧太后在走向共和里的那一段话，大清绝罗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们的，爱新觉罗的江山，他要求的是这个江山幸爱新觉罗永不变色。想一想，自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先生走上天安门城楼以后，年复一年的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话是什么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铁打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可能吗？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什么色了，是不是？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当前对待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我们不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光和视角紧紧地盯住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那就是2004年58000起人民游行示威占领乡县政府的行动，它预示了一场革命的风暴真的要在改良不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被推动起来、被爆发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虽然是被逼的，但是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做一个负责任的共和战士，准备一个尽管中国可能发生革命，我们也能够对这个革命有所规划、有所期盼和有所制约，使得它能够在未来共产党垮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的和和平的走上一个走向共和的道路。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第二个感想。我的第三个感想，我很赞成九评共产党里面所说的共产党是邪教。我刚才说了，孤有胆也，敢说共产党邪教的人一定是很有胆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他是一个邪教呢？或者更准确的说，马列才是邪教，共产党是马列在中国的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小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上长大的，用今天时髦在中国大陆的一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在拥护共产党的过去的历史中，在今天反对共产党的行事方向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共产党的狼奶不断地在我们的体内发酵和起作用，要吐掉它，要克制它。 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德国的老人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奉为自己的经典之父，我们把他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经典，当作真理的化身。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而自觉和不自觉地做成了马列子孙。那么我为什么要说马列是邪教？第一，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今天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并且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对十九世纪的欧洲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十九世纪前后爆发了法国革命和欧洲的许许多多国家的共和革命。这个时候的欧洲是在向哪里走？是怎样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呢？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政治上从专制走向共和。否则哪来的英经济共和国呢？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呢？哪来的俄罗斯共和国呢？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给我们证明了的。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专制走向民主，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要抛掉专制走向民主，一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二六年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新东西。我们的先贤讲得很对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危险的思想，我老是听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正好我又是个右派教授的儿子，那我总是被专政的对象。那我就在想了，能够专政别人的人，能够把瓢把子拿在手里给你吃不给你吃，给你穿不给你穿，叫你怎样就能怎样的人，他还是无产阶级吗？掌握了全体社会和整个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财富的那个独裁者，他能够是无产阶级吗？所以我说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段历史。可是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他要求在专政面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就把这个专政合理化了。今天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就不谈这一百多年的所谓实践了，就光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前进还是倒退？所以说马克思的这个邪教，它在政治上表现了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和欧洲十九世纪发展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我姑且不论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论是在俄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方，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极度专制、他们的鱼肉人民，那就不用再一一介绍了。第二，大家都知道世界走向共和从欧洲开始，十八九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从专制走向民主，他们在经济上要求从封建经济、封建权力经济、封建行会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的前提是保护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确立，就不能推翻封建的权力和行会经济。可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说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鲜血，在他的旗帜上鲜明的写着是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我请问大家，十九世纪到今天为止的这个人类从封建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从专制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而走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私有化、 就是私有制获得权利和自由的过程。可是我们这些尝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老百姓，我们想一想，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提出的以公有制来推翻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顺应19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吗？还是阻挡19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呢？恰恰相反，它是阻挡的吗？共产党今天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改革开放？他仍然是在用一种权力的手段来搞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不是真的市场经济。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要看到，不仅在政治上他是倒退的，在经济上他同样是倒退的。看清楚了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胡锦涛先生最近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向是正确的，经济上只不过是暂时的落后。你看一个马列子孙多么的愚昧和无知。第三，更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人，我也是人，我们今天都知道什么叫人权，就是我们做一个人所必须拥有的自身的权利。那么19世纪的欧洲对人是怎么看的呢？在长期的宗教统治、宗教专制统治、王权统治或封建统治之下，19世纪欧洲的人民正在从人性的解放走向对人权的追求。我想这是事实吧，任何一个读西方史的人都会有很明白的。所谓人性的解放，所谓人性的追求，就是指个性解放嘛，就是指个人自由嘛。不，马克思说我们不要人性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我们要的是阶级性。他以阶级性的反斥人性个性的解放和自由。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承认，直到今天为止我才刚刚弄明白一个道理，所谓阶级性就是封建制度的根子，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封建制度，有了封建制度就必然讲阶级性，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讲到。封建制就靠的是等级形成的，就靠的是阶级形成的，一旦打破了这个阶级，消灭了阶级性，封建制就没有它依赖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基础了。马克思完全站在欧洲19世纪发展的反面，企图消灭人性，用阶级性来压迫人性，最后用党性来代替阶级性，都是在消灭个性。我想凡是从中国大陆生活过半个世纪或者几十年的像我这一辈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人性和个性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被压迫到扭曲了何等凄惨的地步。第四，在19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过程当中，欧洲的整个文化走在一个从封建文化走向自由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大道上，这一点我无需多加说明。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派别在19世纪的欧洲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可是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讲一元论来反对多元论。所以在所有遵从马克思这个邪教教理的国家和社会里面是无多元化可言的。列宁那一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说明了，连文学也必须做成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总结一下，在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在政治上用专制来倒退民主，在经济上来公有制来打击私有制，在人性上以阶级性来消灭人性，在文化上以单元化独裁化来消灭多元化。这样的一个主义它还是一个先进的吗？它是十足的19世纪产生的邪教。今天中国共产党胡锦涛先生在中国大陆还要做什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这样一种所谓的教育？我请问你先进在哪里？你的祖宗就是邪的吗？你能先进得起来吗？是不是在我们指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邪教的时候，在我们 批判共产党是一家邪教政治集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有两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一个东西，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治理论链条。什么政治理论链条？那就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过，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暴力革命自古有之，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提出来的，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可是马克思发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发明的更危险的一点是用近代的理论科学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三个东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邪恶的理论链条。既要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制造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说我是可以叫它大它就大，叫它小它就小的。真正的原话是列宁说的，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夺取政权，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巩固政权。所以九评里面说得好，这三个东西炼成的这个邪恶的政治链条，就是一句话，用杀人来夺取政权。